第12章，太迟的祷告。经文：地上的君王、臣宰、将军、富户、壮士和一切为奴的、自主的，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，向山和岩石说：倒在我们身上吧，把我们藏起来，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，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，谁能站得住呢？启示录6章15到17节。这段经文将我们带到最后审判的日子，那是非常可怕的。日头变黑像毛布，满月变红像雪，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，天被挪移，好像书卷被卷起来，地上没有任何安全的所在。这都是在启示录中羔羊揭开第六印时所发生的事。宇宙将会变成混乱不堪，新天新地从被咒诅的地球墓穴中升起。那时活在世上没有学会祷告的人有祸了，只有少数的一人将得救，被提到天堂。在那之前是神大怒的日子，主耶稣像夜间的贼一样来到，恩典的门已经完全关闭，没有归正的罪人要往哪里躲藏呢？罪人躲在山岭和石缝中间，他们双膝跪下，他们祷告、祈求、哭喊和叹息。他们向谁祷告呢？他们祈求山和岩石倒下来遮蔽他们。难道他们宁愿被岩石压死，也不愿得救吗？不是的。但为时已晚，罪人早已知道，因为他们曾说，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。既然他们无法在这愤怒中站立，他们只想被毁灭。经上所说的话应验了，罪人求死也不得。人们呼求死亡来毁灭他们，但是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神不会背乎自己所行的事，并且他是公义的，他定要刑罚罪。那些像虫一般痛苦蜷曲钻到地里的是谁呢？他们是君王和仆婢、富户和穷人，他们之间已没有任何差别了。国王躺在乞丐旁，文人睡卧文盲边，在此刻他们都一个样。也许昨天他们互相轻视憎恨，或者他们一起跳舞作乐，甚至他们一起坐在教堂里，但是现在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祷告，就是大山呢，倒下压在我的身上。在这些痛不欲生的人中，没有一个曾经是真诚的跪在神面前祈祷。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是不愿意祷告的，因为他可以自己照顾自己，另一个人认为他没有时间祷告，他不懂得控制时间，所以时间控制了他。当他拖到这可怕的日子，第三个人曾想要改变，他认真的考虑过，但这只停留在想法中而已。第四个人只有在对永生恐惧时，或有困难来临时，才寻求神。当恐惧远离或困难解除后，他再也不祷告了。第五个人常常祷告，但他从不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。他的祷告不是发自内心的。现在他们都竭力真诚的祷告，他们的祷告都是发自于内心深处。这是一个可怕的日子，他们的脸上写着神是轻慢不得的。现在他们的祷告不再有任何的罪字了。事情怎么都改变了呢？过去20年、40年，甚至80年，他们都不敬拜真神。现在他们爬到没有生命的石头前，他们当中谁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呢？这种情况是多么的可怕！现在他们虽然已经无法再呼求创造主，只好祈求被造之物。神曾在他的话语中呼唤他们，转向我就必得救。 但是他们并没有照着做，如今他们转向大山求拯救。当然这是愚笨的，他们也知道，若在昨天你告诉他们，隔天他们将跪在石头前，他们定会嘲笑你。人在绝望中会做出愚笨的事，若他们及早寻求帮助，那该有多好。不，大山不能帮助他们，他们仅是神的创造物，他们最多可以遮盖人的身体，但不能遮盖灵魂。若山能言，他们会说，神才是做决定的审判官，你与我们无关，你要面对的是神。每一件事都要服从神的命令，造物主不是要毁灭人，因人是神创造之功冠冕上的一颗宝石，他要人向他交账，这是造物主对他的受造物所拥有的主权。这是神大怒的日子，也是羔羊大怒的日子。神发怒是因为罪恶，羔羊的愤怒则是因为他为赎罪而留下的宝血被人轻贱。谁能想象羔羊会发烈怒？以赛亚说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就像一只不抵抗忍受痛苦的羔羊，无声无息，他将自己交于十字架，听凭人嘲笑他。他们从未想到羔羊会发烈怒，现在羔羊充满愤怒。这羔羊过去为他的仇敌祷告，他的怒气与他的爱是一体的两面。当爱转为怒气时，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。对那些蔑视他宝血的人，这是多么可怕的事。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，然后羔羊会说，至于我那些仇敌，不要我做他们王，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。我们不能说死了就死了，因为那是一种永远的死。那些向大山祷告的人知道这点，所以他们要借着大山倒下而来的肉体上的死亡来逃脱永远的死。他们知道这是羔羊的愤怒，若羔羊不曾向他们讲道，他们就不会知道。他们知道基督恩惠的福音曾提供给他们，他们听过主耶稣的声音喊着说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他们的罪恶和基督的恩惠福音都清楚地指向他们，他们早已知道有一个中保可以拯救罪人，但是他们不来就近他。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从未在暗中祷告过，他们不需要神、基督和敬拜，世界比教会更加吸引他们。当他们说，如果你不是真的渴慕，去教会就只是假冒为善，至少我不是一个伪君子，他们甚至以为自己是诚实的人。另有一些人有着一种廉价的宗教想法，他们不认为需要与主有亲密的关系，反正主耶稣已经为罪人死了，他们从来不想知道罪人如何与基督联合。他们的宗教只是形式上的。也有一些人很认真地看待宗教，他们不怕听到末日审判的讲道，他们热切地告诉人将来的审判。但是尽管他们有热忱，却从未使他们为着自己得罪神的事掉一滴眼泪。他们的宗教也是形式上的。你是属于上面某一类的人吗？当恩惠福音的门关上，你会哭求无门吗？若你没有祷告的生活，你很难想象有一天你会求死却死不得。你会开始祷告，但对象却是大山。若你现在不注意这个问题，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，谁能站得住呢？以后才想起就为时已晚了。我们都要面对神的羔羊，不是借着羔羊的宝血，就是面对羔羊的愤怒。那你为什么不现在就跪在羔羊面前？若人还以为天堂没有神，不知道永恒正在等着他们，那是何等的愚蠢。经上记着，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 没有比不祷告的人更加愚顽的了。有人会说，但是若不是从上头来的帮助，没有人可以祷告。没错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根据经验吗？或是听别人说的？当你不能祷告时，对你造成了什么影响呢？那会使你与门徒所说的求主教导我们祷告一致吗？若你对自己不能祷告一事毫不在乎，那你也是愚顽的人。想想你一切所拥有的特权，可能你自孩提之时就是被主真理的教义教导长大的，也许你拥有祷告的父亲或母亲，或者你常为一些物质的东西祷告，神也应允你了。尽管拥有这一切，难道你在神面前仍像陌生人一样，以致你还是沉沦了吗？不要对神有冒犯的想法。主给你这一特权，不是为了要定你的罪。你被定罪不会令他开心。他将这些祝福赐给你，好使你来到他面前，并在他的儿子里得到救恩。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着他发怒的日子一样。那些在内屋中与神相交的人，在那日将不会羞愧。主知道谁是属他的。虽然有时他们以为他不认识他们，他们被认识的记号就是祷告。祷告有许多不同的类型，暗中的祷告也许只是对着神叹息，通常这叹息是无言的，没有形式，没有特定的时间或地点。真实的祷告不拘泥于外在的形式，所在乎的是内心。坚忍的祷告是指当罪人经历到解密不开之天堂的乌云时，他宁愿死也不愿放走神。谦卑的祷告是指当一个罪人极谦卑地俯伏在神面前，并且他知道只有两条路可走，死亡或恩典。罪人在这种情况中是真正的认识到他是个有罪的人。坦然无惧的祷告与谦卑的祷告是并行的，因为只有在基督里才找得到坦然无惧的勇敢。不在于祷告的人，唯有谦卑才有勇敢。真实的祷告是透过圣灵的带导而运行的，它使人的心意更新变化，而与神的旨意相合，并且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帮助软弱的人，以致使他们得到只对他们有益的事。恳求的祷告是指当一个人认识到除了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之外，人的本身没有任何权利拥有着祷告的根基。热忱的祷告是当祷告者认识到神所有的良善，特别是他的赏赐主耶稣基督，在他里面可以找到一切肉体上及属灵上的好处。为蒙应允的祷告常常教导我们要比蒙应允的祷告更多，因为神使用他带领罪人来到他面前，让他们可以得到出乎意料的祝福。没有人是因为他祷告的本身有什么价值而得救的。基督徒不比向大山和岩石哀求的人还要好。人得救不是因为他是神所造的，而是因为神拣选的爱。因此祷告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功劳可言。那些祷告的人必能抵达避难港口，因为救恩是神自己的工作，他会带领人从最大到最小的归向他自己。只有一种祷告会持续到永远，就是赞美三一神的祷告。圣父是祷告的源头，圣子是祷告的根基，圣灵是使祷告有效的力量。本章完。